我们知道人生在世总是希望得到好处啊，但是今天我要讲的不是好处，是恩典。恩典跟好处很不一样，恩典呢是一种很独特的东西，就是没有任何的利益交换，不求任何的回报，也不会按照你的知识、学问、地位，按照你的人格来给你，而完完全全是无条件的给，这叫恩典。只要是你挣来的，不叫恩典。如果是因为你的行为好，奖励你的，不叫恩典，对吧？如果他今天给了你，将来你要回报他的，这也不叫恩典。恩典呢，是一种这么独特的东西，你只能被动的接受，而它是完全无偿的给予。你们讲人间有这种事儿吗？有吗？有，只有一个，就是小孩子在父母身上，他无条件的给你。小孩子不是自己要求父母才把他生下来的，不是小孩子自己要求父母才赐给他一切所需的，也不是因为小孩子表现特别好啊，父母才爱他的，乃是因为他是他的孩子，所以他就享受这样的恩典。我想在自然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恩典，就是阳光、空气、雨水、土地、植物、动物，我们所享受的这一切丰富全都是恩典。圣经告诉我们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啊，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有谁事先给了他，后来使他偿还呢？有谁知道主的心呢？啊，有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向他。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宇宙背后那一位造物主白白给的。但是我们见惯不惯啊，我们日子久了是看惯了的神机，我们把它叫做自然。其实啊，我们的古人一开始的时候啊，都很惊奇啊，为什么短短的这个人类的生命啊，会有这么好的条件来养育？他们发出很多的天问，像墨子，他就看到了天地有情，万物都是爱。我们没有要就给了，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在享受了，而且不管是好是歹，他都给你。不管你是配还是不配，他都给你。这样一种东西表明了人的完全的被动性，就好像孩子一样啊，我们在这个大自然的怀抱里，我们就是孩子，好像婴孩在母亲的怀抱中，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来的，但是我们享受着一切的丰富。圣经创世纪讲到前六天上帝造了宇宙，那个顺序非常的奇妙啊，前五天把万物都造齐了，最后一天造了人类，而且看着男的独居不好，还造了一个女的做伴儿，帮助他，想得真周到。哎，我就想到父母在生孩子的时候也是这样，哎，他必须先准备好什么奶瓶啊，什么这个玩具啊，小床啊，穿的衣服啊，什么都准备好了，最后再生孩子。没有一个做母亲的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吧，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有恩典、有慈爱在里头。你看看创世纪里边这六天是不是这样？先准备好了光、气、水，啊，植物、动物、海里游的、天上飞的，甚至良辰美景、矿产资源都给你预备好了，最后让你出生，一生下来什么都有。这就是上帝的爱和恩典。我们是他的儿女，你注意进化论，不管他怎么论证来论证去，他作为一种科学的假说，他没有超出创造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顺序也是这样，先有了最低级的到最高级的，一步一步，他这么猜测的啊。他永远不能回答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我在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跟一个学生物的讨论，我说即使你的进化论是对的，一步一步都是对的，你依然不能回答为什么，是谁安排的，为什么它就进化， 为什么生命就产生？为什么不退化？是谁安排好了适当的温度、压力、时间、空间、物质条件，什么条件都安排好了，就让它进化？所以他们就回答说，我们科学只解决how， 不解决 why。 我们只描述这个过程，我们从来不问这个过程背后的原因。后来我就说，那你们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说科学就是这样，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不对啊？进化论者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进化，在进化里包含了多么巨大的智慧和能力，你们想过吗？非常的不容易啊。光一个那个人跟植物之间的这个生态循环系统，那个阿里桑那州啊，就想建立一个那个叫生物圈二号，集中了那么多的人力、财力、物力、智慧、知识，去搞这么个生态循环系统，结果失败了。他们晚上偷偷的往里运氧气，被电视台的记者拍下来，他们不得不承认失败了。开始不承认的呀，花了那么多钱怎么能承认失败呢？最后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叫生物圈二号的启示。为什么他们叫二号呢？因为说地球是一号，我们来个二号。而且你知道这个二号仅仅是模仿这个地球这个生态大系统其中的一点点，还借助于上帝所造的光、所造的地、所造的人，结果还不行。科学家后来失败了以后，面对记者的询问，记者问他说，你有什么感想？科学家回答一句话，上帝做的事儿人类做不到。科学我们知道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从无知走向无知的东西。如果我们都知道了，不需要科学，对不对？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研究，所以研究产生了科学。而科学最后今天发展到呢，又达到了一个无知的高度。科学家们今天发现自己达到了一个最高的科学定律，叫 the law of ignorance， 就是无知的律。因为大爆炸，大爆炸以前是什么？不知道。大爆炸那个点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没有能量，不知道，达到了不知道最高水准了。那个微观呢，也是达到了这个基本粒子啊，被幽禁了，叫夸克幽禁嘛，被幽禁了，打不开，不仅打不开，还测不准，你测它就不是它了。说科学现在两头堵死了，在宏观的宇宙达到了那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没有能量的地步，我们没法研究了。到微观呢，又打不开，又测不准了，两头堵死了。我们人是活在一个伟大的智慧和能力底下，活在一个谜里头。你知道耶稣来了讲过这样的话，说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寻找就寻见，是吧？祈求就给你们，为什么呢？因为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你们想过这个话很不合逻辑的，很不合语法的啊，叩门就给你开门，因为叩门就给你开门，寻找就寻见，因为寻找就寻见，有这么说话的吗？谁说话这么说呀？你为什么来这儿了？因为我来这儿啊。你为什么请我吃饭呢？因为我请你吃饭。这种人智商低下。可是为什么上帝这么说话？我告诉你，这是无条件的话。因为人间的事情都是有条件的，没有白白的恩典，人间没有白吃的午餐。我们说你为什么请我吃饭呢？因为我有点事儿请你帮忙，对不对？啊，你为什么来这里啊？因为来找工作。总是有条件，这叫条件句，因为所以叫条件句。可是在上帝这里全是白白的恩典，没有条件，白白的给你。所以耶稣说寻找就寻见，因为寻找就寻见。我要告诉你说，你一张口空气就进到你里面去，你就问我为什么，我就回答你，因为你一张口它就进去。所以在上帝那里首先的一个恩典叫做普遍的恩典，就是所有的人都在享受着，大自然就是恩典的怀抱，不管你信不信上帝，上帝都在养育着你，你都在享受着他的恩典。我们在座的我相信有一些是不是基督徒，你们还不认识上帝，在你们的思想中可能你觉得上帝对你来说啊还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感谢上帝，因为你现在活在他的爱里头，活在他的恩典里头。当你还没有呼求他的时候，他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你所用的一切，你的生命气息都是他所赐的。所以耶稣来了，指着太阳说，你们看，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耶稣指着雨水说， 啊，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就是把普遍的恩典向我们展明了。我们原来眼睛是瞎子，我们虽然活在阳光下，我们却看不到阳光是无条件的恩典。我们虽然享受着雨露，享受着空气，啊，享受着上帝所造的万物，我们却不知道这是恩典。但是感谢神，耶稣来了给我们点明，让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打开，看见神的爱。你们知道泰戈尔啊，泰戈尔是印度的那个诗人，第一个东方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啊。他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我在北大的时候了，有学生问我，你能证明上帝吗？泰戈尔说，我不能证明，但是我不能证明，不能说明他不存在。就好像一个人，当他不能证明光的全部的奥秘的时候，他依然可以享受光的温暖。啊，他说你看到一朵花，这朵花好美，这个花的美为什么成为你心里的美呢？因为这个花和你的心之间有一种美的联系，这种美的联系是出自上帝的美意。如果你只是对花做物理的化学的分析啊，你享受不了它的美，你辜负了上帝的美意。真的，我们很多人我发现走在阳光下，心里却是阴暗的，看着那个蔚蓝色的大海那么美，他不但不能享受，他老想跳下去自杀。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这是爱。你知道上帝的爱多么奇妙，给我们预备的条件这么样的齐备啊！你说是瞎碰出来的，你说这个自然啊就是偶然，我告诉你，自然不是偶然，自然背后有超然。中国古人讲说，至高的道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不认识的，悠悠然大道之行，功成事遂，百姓皆为我自然。什么意思啊？冥冥之中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大道在运行，大功告成了，事情办妥了，阳光空气雨水土地植物动物什么都安排好了，老百姓怎么说呢？老百姓说，没有人做呀，这是自然呐。所以中国古人在用自然这个词儿的时候带着挖苦啊，自然不自然呐，啊，有一个伟大的智慧，因为它超越我们，所以我们看不见它摸不着它。大象无形，大息无声，道是无形无相，有情有性，啊，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知。这就是神的普遍的启示，普遍的恩典在我们中间。自然规律是上帝所定的，是为了造福我们，但是上帝为了爱我们，有时候破坏一下规律。一般的东西全是热胀冷缩，这是规律，可是那个水啊降到那个零上四度的时候啊，它就不缩了，对不对啊？你们知道这个，那开始膨胀，到了零度的时候结冰的时候呢，哎，它反而飘在水面上，它没沉下去。你按照这个普遍的规律，热胀冷缩它就沉下去啊，它沉下去上边又结了又沉下去，那整个大海全是冰，那海里的生命全没了。这还不算，人也活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地球上虽然70%是水，可是这些水都不能喝，你们知道都是盐水啊，你要把它淡化成淡水，人才能喝，植物才能吸收，动物才能喝啊。如果一个纽约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必须有两个纽约那么大的淡水工厂才能供应它需要。人类做得到吗？做不到。感谢神，神做了，他让太阳照在大海上啊，产生了蒸汽变成云，它让风吹过来把云吹到陆地上，然后哗降下雨来。一天的降雨量相当于纽约那么大的一个淡水工厂一年的产量，这是天上的智慧和能力，是伟大的恩典和慈爱。虽然我们测不透，却是在天天养育着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需要动脑筋去一琢磨，对神对大自然也动点感情，你就发现他对你有感情。你如果老对大自然没感情，说整个宇宙全是死的，就我是活的，你这太高抬自己了，你从哪儿活过来的？ 弄一堆那个烂酱啊，放时间长了就会产生蛆，啊，说那不就是从无生命到有生命吗？那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那里边有生命，有细菌才行。人也是一样，你觉得你是石头缝里爆出来的？不对的，你一定有个生命的根在那里。人的高贵足以证明上帝的高贵。齐白石的画跟一般人的画就是不一样，你看见墙上有这么一幅画，你就知道它的意境好高，你就知道这个作者不得了啊！你不能拍着这个画说这个画啊，你真棒啊你！你必须说这个作者真棒。同样，你如果骄傲，你觉得自豪，人类自豪，你就更应该为那造你的自豪。你一为那造你的自豪，你马上就不自豪了，你就要谦卑下来。真的，看见电脑也是一样。如果你看见电脑这么快，486、586、686，哎，真棒啊！你拍着电脑就说：“电脑啊，电脑啊，你真伟大呀！”你成了傻子了。你必须说，那造电脑的人伟大。所以你知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高贵，我们自己的丰富，我们自己追求真善美，我们追求爱，追求价值意义，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根是多么样的崇高伟大。我刚才讲到雨露，这都是上帝的爱，阳光是爱，一切背后都有大爱。他甚至用破坏规律的办法来赐给我们生命，让我们能够得以存活。当然这是普遍的恩典啊，每个人都享受的。下面我要讲一种特殊的恩典，你不信你就不能享受的恩典。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朋友，你们如果知道有一位上帝，你一定想见见他，但是你看不见他，因为他是灵。上帝为了满足你的需要，他道成肉身，借着耶稣让你看一看。耶稣不怕看，耶稣来了，任何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的，借着圣经，借着四福音书的记载，凡是看见过耶稣的，认识耶稣的，没有一个后悔的，没有一个否定的，没有一个不谦卑下来的。我发现很多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啊，当然不仅是中国大陆了啊，哪儿的朋友都一样，他们根本还不了解耶稣，不认识耶稣，只是听说过这个名，他就开始否定。你这太不理性了，太不合乎科学的思想方法了。你先去看一看，认识一下，你再否定也不迟。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不佩服的。人类历史上最反对基督教的两个人，一个是尼采，一个是罗素。这两个人把基督教骂得一塌糊涂。尼采说：“上帝死了，上帝不死，我不能活。”啊，然后那个罗素说，他写了一本书啊，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徒，把基督教骂了个一塌糊涂。可是你注意，这两个人最反基督教的两个人，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把耶稣、把基督跟基督教分开，然后集中全部火力攻击基督教啊。黑格尔、康德、什么海涅、歌德这些大思想家、文学家，我们在国内都读过他们的著作，我们从来没有读到过他们怎么赞美耶稣的。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说起耶稣来说，他是爱的号角，是欧洲文明的主动力，是贫穷人的福音。我们中国需要耶稣。你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不佩服他的。你知道那个各种宗教都承认耶稣的，现在的佛教你们知道，他们常常说，我们认你们的耶稣，怎么你们不认我们呢？那个回教更不用说，回教把耶稣也当成一个大先知啊，啊，也承认的。法轮功李洪志经常引用耶稣啊，那为什么大家都承认耶稣，可耶稣反过来一个都不认他们？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凡不是从我这门进的全是强盗。说的真绝对呀。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独一的真神，其他全是假的。那些假的都希望拉着个真的，拉大旗一座虎皮啊，伴着他也增加点光彩。可是这个真的他不能承认那些假的。那个王麻子剪刀一出来，好多假王麻子剪刀都来了，都打着王麻子的旗号。王麻子说，就我一个是王麻子，其他都不是王麻子。 那其他人说，怎么我们都接受你，你就不接受我们呢？那真的只有一个，而且耶稣真的是无可挑剔。他来到世上，他把大自然的这种无条件的恩典用人格的方式活生生的表现了出来。你们去看吧，如果谁愿意跟我讨论耶稣，我跟你讨论三天三夜。你要跟我讨论别的，我不敢跟你讨论，讨论圣经我也好多不懂，但是你讨论耶稣，真的我对耶稣无话可说。有人说，远弟兄啊，我们教会有人信了主，但是他不享受洗啊，我们跟他讲了这个受洗的意义，还是不想受洗啊，你说怎么办吧。后来我去了他们教会布道的时候，我就跟那几个人说，我说你们想听听我为什么信了就受洗吗？他们说你说吧。我说就因为那是耶稣说的，我就受洗了。他说那么简单？我说对。他说那些我们牧师给我们讲了很多道理，受洗是同死同复活，是洗去身上的罪等等，是不是？但是我说我当时受洗还不懂这些道理，我当时受洗的时候就知道一件事儿，这是耶稣说的，他是神，他神说的，我懂不懂都得听，因为神说的话啊，那就是神的话，人没有办法完全的弄明白。我告诉你，耶稣说我还有很多的事要告诉你们，只是你们承受不了。耶稣说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儿，你们尚且不信，何况讲天上的事儿呢？耶稣有很多事情要告诉我们，可是我们的承受力有限，我们人的思想逻辑有限，我们的语言表达有限，不行。所以有的朋友问我，袁振明，你们圣经有没有讲外星人的事儿啊？那我就用这句话回答他，我说我跟你说地上的事儿你都不信，何况说天上的事儿呢？因为上帝，你想想上帝多大呀，多伟大呀，他怎么能够，他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那还了得？他是借着圣经告诉我们有关我们人类的事情，我们怎么被造的，我们啊是怎么犯罪的，我们是怎么样自救而不能自救的，我们的出路是在哪里。耶稣来到世上也是为了救我们人类，所以耶稣来了以后，他用他人格的方式把上帝的恩典表达出来。上帝的恩典里边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完全的爱，无条件的爱，永远的爱。你们知道耶稣是在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这么一个残酷的刑具啊，人们想起他来不寒而栗，但是因着耶稣在上面一挂，死了之后马上变成了和平荣耀的一个象征。国际上打仗只要有红十字一出现，双方都不要再打，不能打这个红十字会的人啊。医院用红十字，为什么？因为神曾经在上面被挂过。十字架上面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是你杀了我，我还爱你，这样的爱。你注意，耶稣来到世上以后没有恨过一个人，最不可爱的人他都爱，最可恶的人他都爱，最后以至于爱那些无缘无故杀死他的人。他三天以后复活，复活以后还是爱，他没有报仇。他不但没有报仇，你们注意过没有，他复活以后所讲的话没有一句提到他被杀，他在被杀之前多次的提到他要被杀，可是他等他复活以后没有一句提到他曾经被杀过，好像他把被杀这件事忘了，好像他没有被杀过。多么宽广的胸怀，他是宇宙的主，来到世上，来到世上，你知道这是多么伟大的爱。我们人间有吗？没有，只有做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才会这样。那么耶稣所表现出来的完全是这种关系，你只能用这个来解释才能解开为什么我们杀了他他还爱我们。只有做父母的对孩子才会这样，做父母的面对孩子的伤害，哪怕是误会的，是那么很多的伤害，做父母的从来不会生他的气，不会去反过来以牙还牙，因为这种爱是无条件的，不是因为这个孩子好才爱他，乃是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我就爱他，有生命的联系。那么上帝跟我们之间也是有一个生命的联系，就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里面有神的灵，有他的遗传基因，我们是他的血脉，他从一个血脉造出万族的人来，我们是他的儿女。 有一个故事讲的就是啊，我觉得很感人那个故事，就是一个小孩子受了魔鬼的诱惑啊，说你把你妈妈的心给我挖出来，我就把全世界都给你。哎呦，这个孩子一看，太诱人了，回去以后真的就偷偷的把他妈妈给杀了，把心掏出来，捧着这颗还在跳动的心去找魔鬼，要换全世界。结果半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那个心呢咕噜咕噜噜往下滚，往山坡下滚，他马上就扑住了，他也滚下去就扑住抱住这个心，接着往前跑。突然这个心说话了，怎么说？说孩子，你刚才摔疼了没有？只有做母亲的才会这样，只有做母亲的。我想这个比喻啊，这个预言绝不夸张，你们在座的每一个做母亲的都会有这样的心肠，都会有这样的心肠。如果子弹打过来，你会挡住；有刀扎过来，你会挡住，保护你自己的孩子，一点都不夸张。所以这样一种恩典的爱，无条件的爱，在耶稣身上完全表达出来了。你看耶稣是不是这样？最不可爱的他去爱，那些侮辱他、拿唾沫吐他、拿鞭子抽他、拿枪扎他、嘲笑他、羞辱他的人，他爱他们。最后杀死他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些刽子手，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耶稣传道的时候，有一个村子不接待他，他的门徒彼得说：“主啊，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的心如何？你不知道。人子来不是害人的命，那是救人的命。”你看看，耶稣就是这样的爱。你们去读四福音，你们去读读圣经。你如果不读不了解，你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你一读就会发现，哦，原来阳光怎么爱我们，耶稣就怎么爱我们；空气怎么爱我们，他就怎么爱我们。我告诉大家，阳光的爱、空气的爱、雨水的爱、大地的爱、人间自然界所有的爱，最后都凝聚在十字架上。就一个小小的十字架，代表了一切无条件的恩典和爱，而且还有一个大能的爱。这个爱不仅仅是一般的爱呀，是带着大能的爱。十字架上的耶稣复活了，复活了，他一复活不得了，他一复活说明他可以永远的爱我们，他就赐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可以跟神合一，而不再惧怕死亡。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见死。”什么意思？你信了他之后，你战胜了死亡，超越了死亡。有人说：“我不信这个，别的我都信。你刚才讲的那个爱呀、恩典呢，我都信。可是就是这个我信不了。”今天我就要跟你讲，耶稣来到世上，不仅有大爱，而且有大能。就好像自然界，阳光、空气、雨水、土地、植物、动物、良辰美景、矿产资源，这些东西不仅是深情的爱，而且你必须承认，这是一种大能，远远超过人的设计，远远超过人所能测度的。阳光在多么遥远的地方照着我们，可是照到你身上的时候是那么温暖。你知道这是大能。同样，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仅有深情的爱，而且也是大能的爱，就表现在他的复活。有人说我不相信复活，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有的基督教信仰全是空的，全是假的，而且不可能存留到今天。他的门徒十一个门徒，十二个了，有一个叛徒上吊自杀了，个个都不成气候啊，都吓得抓耶稣的时候全吓跑了。这么一帮懦夫，这么一帮渔夫，这么一帮这个不成气候的人，为什么后来这么英勇无畏？就是因为他们真的看见了。而且我也告诉大家，复活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在三度空间啊，加上时间勉强可以说四度空间，可是神是多少度啊？你们知道数学上假定有 N 度空间，就是无限空间，而在科学上现在至少有九度空间，说宇宙大爆炸之前就是九度空间，蚕是基本上是两度空间，在地上爬，那个蛹是蚕变的，对不对？然后蛹又变成什么呢？蝴蝶。蝴蝶是几度空间的？三度，比那个蛹多了一度空间，对不对啊？在那个蛹的世界里，在那个两度的平面的这个空间的里，这个蛹死了，人们就感叹说：“哎呦，好可怜呐，这么好个蛹就死了。” 这么年轻就死了。可是你知道吗？他变成蝴蝶飞出去了，你看不见的，所有在鹰的世界里看不见他，但是他活着，他变成一个更高的生命，他的生命转换了形式。科学、数学、逻辑、理性都告诉我们，这个宇宙远远超过三度空间。你知道我们的灵魂就超越三度空间，超越时间。你现在一闭眼一想，你回北京了，回上海了，回台湾了。你年轻的时候受的伤害，谈恋爱的时候受的伤害，到老太太的时候还记忆犹新。为什么？它超越时间，这个心灵的东西超越时间。你一闭眼一想，哎，回到宇宙大爆炸了，超越时间。所以神才说，你们要认识神，要拜神，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我们的理性不能通向神，理性是三度空间的产物。康德早就说过，人的所有的理性有两个前提，一时间，二空间，两个先天范畴。而神是超越时空的，我们在时空之内没有办法验证它，没有办法看见它，也没有办法诉说它，没有办法。但是用心灵和诚实可以。感谢神，耶稣来了，来了以后不仅有大爱，而且有大能，让我们活过来，让我们的心活过来，而且永远活着。凡是信耶稣的人永远不见死，你们不要惧怕死亡。保罗说过，我到主那里去是好的无比。有一次我跟我太太散步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说如果不是信了耶稣，如果不是传福音，我早自杀了。你们知道哲学家自杀的人很多的，还有搞文学的也有很多自杀的，因为人活着没意思，吃了拉，拉了去挣，挣来买，买了去再去做，做了以后又自己吃，吃了又拉，这一辈子原地踏步有什么意思呢？只有我信了耶稣，我知道我生命的意义在于啊，我把我得到的这个永恒的生命告诉别人，让别人也得到。所以人活着真的遇见了神，你会为神而活。我这里想到耶稣一句话，耶稣说，凡是我的都是父的，然后接下来又说一句话，父的也是我的。哎，我好喜欢这两句话。我冲着大自然，我可以跟上帝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对不对啊？你的生命气息，你享受的阳光、空气、雨水，你吃的粮食、蛋白质、什么氨基酸、碳水化合物，所有的不都是神给的吗？对不对？所以你完全应当说，父啊，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对不对？但是冲着耶稣，我就可以说后一句话，我可以冲着耶稣说，父啊，凡是你的都是我的，对不对？因为耶稣来把父的都给我们了，把永生给我们了，把他的大能向我们显现了。我们将来不会死的，死亡是我们生命转化一下存在的形式。不要惧怕，在神的大能和大爱里，一切惧怕都应该消除。因为耶稣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为他知道人没有神不是一个人。你们要记住，人如果离开了神，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当初神就这么造的，就好像电脑如果不被人，被它的创造者人所使用，它就不是一台真正的电脑，对不对啊？这个麦克风如果它不被我使用，它不接受我的声音，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麦克风，它是个废物。同样，人被神创造就是要跟神沟通，如果不跟神沟通就不是一个人。人为什么这么多痛苦？为什么人这么多患难，这么多的空虚、无助、绝望、悲哀？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个完成的人呐，你这个人还没有完成。除非你来到耶稣这里，来到神，借着耶稣来到我们的天父这里，跟宇宙的道合而为一，叫天人合一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否则的话，你没有完成，你这一辈子都在想自我完成，追求财富，追求地位，追求金钱，追求妻子、孩子、车子、房子，最后全到手了，你发现你自己怎么还缺点什么，没完成。你跟神接通了，你才能完成。奥古斯丁讲过吗？他说，我一直不得安息，直到我安息在上帝的怀里。我自己感谢神啊，我们家感谢神 啊，我们原来一直挣扎，一直奋斗，啊，开始是上学，这个到最后非常的落魄，啊，自己越来越不能完成自己，反而觉得失落了自己，直到我遇到了基督徒的爱。说实话，这也不是我找的，真的是神来找我的。今天也是一样，在座的朋友们，你们今天来到这里，你可能并不是为了找神才来的，但是是神把你找来的。当宇宙的第一个生命出现的时候，我们人类并不在场，对吧？所以我没有证据，我们是被动的，我们是被创造的，我们到今天此时此刻，明天也是如此，后天也是如此，我们是被养育的。有人说现在科学伟大呀，科学可以创造这个创造那，甚至可以克隆牛、克隆猪、克隆兔子，啊，我们可以制造了，将来可以制造人了。我告诉你，你错了，那不叫制造，那叫什么？那叫 copy， 复印、复制，啊，我写一篇文章，我太太帮我 copy 一份，让她写，她写一辈子写不出来，啊，我们人到现在还是刚刚学会 copy， 你知道？我们人类多么可怜，我们完全是被养育的，完全是被动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请耶稣来，相反，耶稣来了，这个世界不接待他，客栈的房都满了，他不得不出生在马槽里。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像童话一般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它背后的含义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因为这个世界被属人的、属罪的、属撒旦的权柄控制着。撒旦曾经跟耶稣说过，你如果拜我，我就把这世界都给你，因为这世界本是属我的。有人说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苦难，因为有撒旦，他让人犯罪，人一犯罪就彼此伤害。感谢神，当我认识了耶稣以后，我说这就是神，不是我请他来的，乃是他引我到他面前。哎呀，我当时我觉得最大的感动就是什么呢？他是神，我是人，这个关系一摆正，我突然觉得我有盼望了。宇宙背后的奥秘向我显明了，借着耶稣。所以说，凡是耶稣说的话，我句句都听。耶稣说你要受洗，我就受洗。我觉得耶稣说的一句话，胜过我们1000个理由、10000个辩论。有人说你这么迷信呐，你是个哲学博士生啊，我没拿到博士啊，是博士生，啊啊，这也不能怪我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一点都不是迷信，这是真正的大理性。什么叫大理性？神说的话你不听，你才叫没理性呢，对不对啊？神说的话本身就他的权柄、权威、他的可信度超过一切的辩论。哎呀，当我所以跟朋友们讲，我说耶稣说让你受洗，你就好好受洗，受了洗一定大有益处。你放心，在人面前公开承认我是上帝的儿女啊，我信耶稣。你如果信了耶稣了，偷偷摸摸的，就好像你做儿女的认了你这个爸爸，你见了面老低着个头，像后爹似的。你说这个当爹的不伤心吗？他是你亲爹呀，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我每次呼召你们到前边来？你怕什么呢？那理直气壮。感谢神，当我接受了，后来我太太也接受，我女儿也接受，我们全家都接受了这位主。借着耶稣，我们认识了天上的父，以后生命发生最大的改变。什么叫恩典？最大的恩典就是让你的生命发生改变，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真的，以前我们的日子没法过的。你们看过《十五的月亮》知道，在北京我们就打呀、吵啊、闹离婚呢。但是神扭转了我们家的命运，让我们真的有了今天这样的日子。去年的那个情人节的时候，我给我太太买了一束那个玫瑰花。在我女儿的提醒之下，本来我不知道情人节啊，我太太接到花以后真的流含着眼泪，我当时觉得她是受我感动，后来才知道怎么回事啊，不是受我感动，是那天她听到了一个消息，在北京的我们两个最好的朋友，两家最好的朋友离婚了， 当年我们在北京的时候，这两家都是模范家庭啊，好的不得了，丈夫爱妻子爱的不得了，啊，那个当我跟我太太打的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两家是如胶似漆的时候，啊啊，没有想到，啊，当时吃晚饭的时候，我们都默默无语，啊，没有默无语。后来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们家能有今天，啊，都是靠着耶稣的恩典。我太太当时没吭声，想了一会儿，突然不高兴了，说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如果不是你信了耶稣，你就把我甩了。后来我就说，我说话不是这样讲啊，我说我们都是罪人，如果不是耶稣，我们不认罪悔改的话，真的没有今天，这是真的。所以你看什么叫祝福，什么叫恩典，什么叫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祝福和怜悯会降临在一切信靠他的人、信靠他的家庭里头。有一天我看着我太太、我女儿在那儿忙活着做晚饭，啊，把饭端到桌子上叫我去吃的时候，我真的眼泪掉下来。因为我看到这一幅情景，我想到这幅情景是从哪儿来的呢？是我努力吗？是我太太努力吗？不是，那是因着我们降服谦卑在耶稣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个罪人，而愿意接受他的拯救，我们的生命有了主。朋友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要独立自主，不，千万别这么想。你要独立自主的结果一定是六神无主，因为人生需要主，就像一个风筝，你老想独立，不要那根线牵着你，你还叫风筝吗？人生一定要有一根线牵着你，成为你价值的轴心。你如果人生没有这么一个永恒的啊，大有慈爱、大有能力、大有恩典的这么一个立足点、这么一个支点，你人生像浮萍在漂泊。真的，感谢神，他借着耶稣、借着十字架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支点。十字架是一个支点，这个支点非常的牢靠，上通天，下通地，左右通全人类。你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走遍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会找到你自己的兄弟和姐妹。但是主耶稣两千年来，你凭着耶稣基督的名，你在哪里都可以找到爱，你在哪里都可以传播爱。真的，你走到哪里都放光，这是神给你的光。当然有人说啊，你说的很好很美，信了耶稣有恩典，可是为什么这么多苦难呢？你们为什么有些宣教士四五十岁就死了啊？为什么？真的，人间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苦难。耶稣也说过，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人生老病死，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在我们肉身显现出来，但是神知道，他造我们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灵魂。这个灵魂是不死的，是超越肉身的，所以我们来自泥土的还要归回泥土，那来自上帝的灵还要归回上帝。耶稣就是把这个属灵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说他说我胜了世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将来我们肉身消亡的时候，我们的灵魂要升到神那里去，享受永远的喜乐平安，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哀伤。圣经告诉我们，假如我们靠着基督只是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真的，如果没有永生，只是今生的平安喜乐祝福，我告诉你，这很可怜。姐妹做见证，讲神怎么祝福她买了一个便宜的房子，哎，而且还买了一个又新又好又便宜的车子，而且一祷告要孩子又来了个孩子。他讲完以后啊，下边有一个不信主的慕道友就悄悄跟我讲，他说你看我也有这些呀。 他一说我就明白了，因为这个墓道友的房子比那个还大，车子呢是奔驰的吉普更好，孩子呢不仅是俩，而且一男一女。那个朋友说，那你说我感谢谁呀？朋友弟兄姐妹们，若靠着耶稣基督只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说实话，我们信耶稣的人在这世界上斗不过这世界上的那些聪明之子，因为他们的心全部扑在世界上，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你说宣教士30岁40岁死了没关系啊，在神那里啊，如果分母是无限大，分子是多少有关系吗？你们说有关系没有？没关系的，都是无限小，对不对？一样。可是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复活，我们这个分子微小的渺小的可怜的分子啊，变成无穷大了，分母也是无穷大，分子也是无穷大，我们就跟神合一了，结果等一，对不对？哎，因为看得见的一切都要过去，凡是有形体的没有长存的，唯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爱永远长存。所以我知道你们教会五家有两个弟兄啊，都失去他们可爱的女儿，一个是赵武一弟兄，他女儿11岁车祸死去，还有一个就是崔亚平弟兄啊，今天中午我们去了他家去看望他，他的女儿9岁得了血癌啊，这个大概是几个月前去世的。为什么这么多苦难？我也常常的向上帝祷告，为什么？但是我在耶稣这里找到了答案。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见死。所以我问这个崔亚平弟兄，你相不相信你的女儿现在在神那里，在天国里？你女儿信不信？他说我女儿信，到死都信。我说我也信。为什么？你让我拿理性的根据、科学的试验的根据、逻辑的证据我都不能拿出来，但是我凭着耶稣就可以告诉你这是真的。因为耶稣来了，他把上帝的那样伟大的爱完全展现出来，他把上帝那样伟大的能力完全展现出来，那创造天地万物、部署了月亮星辰的那位主已经在耶稣身上向我们展现了出来。因着我信耶稣，进到了我的家中，进到了我的心中，进到了你们每个人。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借着耶稣成了你的主，永恒来到了短暂，神来到了人中间，要做你最知心的朋友，伴你度过这一生直到永生。你还怕什么？你发现小孩子一回到家里就没有惧怕，虽然我们的家不是全能的，但是我们家是全爱的，何况我们天父的家又有全能又有全爱。只要信耶稣，就是你的灵跟耶稣沟通了，你当然就可以到他那里去了。如果你不信耶稣，你的灵还没有跟神的灵沟通，你怎么能去呢？你不能怪神呢，因为你不认这个父亲。要怪我们自己因着知识上的骄傲而没有用心灵去感悟神的爱、神的恩典。如果我们用心灵去感悟，就能够看见他。人生当中最需要的就是爱，就是无条件的爱，不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爱你们家家都有啊，有条件的爱啊到处都有，你可爱他就爱你，对不对？不仅他爱你，别人也爱你。有一个女孩子可爱，大家都爱她，等她老了谁也不爱她。谈恋爱的时候看着真可爱，等一结了婚发现毛病了，发现很多不可爱的，不爱了。因为人都是只爱可爱的，不爱不可爱的。这种有条件的爱导致罪，导致仇恨。你说本拉登为什么炸美国呀？为什么这么恨美国呀？因为他爱沙特阿拉伯他的祖国，因为他爱回教回教徒，因为这种彻底的爱导致他对美国彻底的恨。有一个留学生把他的妻子杀死了，未婚妻杀死了，为什么？因为他爱他的未婚妻，因为他还爱他，而这个他的未婚妻呢不去爱他了，去爱别的男人，他受不了才杀他。所以有条件的爱必然转化成恨，早早晚晚或者转化成麻木。 张晓峰台湾的作家说一句话，他说爱的反义词不是恨，是什么？是麻木，也爱不起来，也恨不起来，这是绝大多数家庭的光景。人生最需要的就是爱，可是到哪里去找那个无条件的爱呀？连你的缺点也爱呀，连你那不可爱的地方也爱呀，他完全的理解你，理解万岁呀，你上哪找？在耶稣这里，只有上帝才有这种爱。人生有爱胜过黄金呐，人生没有爱，黄金变成粪土。一个学生学习特别好，就是长得不好，没人爱他。结果他后来有一段时间他要自杀，在毕业之前要自杀，太自卑了。结果有的朋友发现了以后啊，你知道，告诉他一个秘密，说你别这么傻，咱们系那个系花爱着你。结果他不信，结果不信怎么办呢？那朋友给他找证据，偷偷的 copy 了一篇日记，那个日记上暗指的那一位就是他。这个男生看了以后，开始还是不信，后来到最后啊，亲自去，哎，跟这个女生去交流，一谈，发现还真有这么个意思。当他确信了以后，他再也不想自杀了。哎，他走起路来呀，挺着胸脯，吹着口哨，哎，整个换了个人呢。那个爱本来就存在着，对不对？只是因为他不知道，而且他又告诉他之后呢，他也不信，他就得不到。结果当他知道了，当他信了，当他经历了跟这个女的含情脉脉了一下，整个生命翻了一个天。同样，朋友们，你们知道天父在爱着你，阳光、空气、雨水，一切都是爱，他天天在爱着你。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复活以后，天天在爱着你，天天在等着你，只是你因为你不知道，你就享受不到，你就老被人生的重担所压垮，老被人生心里的那个阴暗所笼罩，孤独、空虚、绝望，因为你不知道有一个伟大的爱在爱着你。我今天就是做一个爱的使者，我把上帝的爱告诉你，等你走出去以后，你看到满天繁星，你就知道这是上帝的爱。等明天早晨太阳又从东方升起来，你知道这是上帝的爱。你看到一朵花，你觉得这个花美的时候，你要想到这是上帝的爱。所以今天呢，我希望你们心灵的眼睛打开，你知道，你相信，它就属于你。如果你不知道，你不相信，它就不属于你。神的爱啊，远远超过人间一切的爱，不仅是外在的，乃是内在的，不仅是今生的，乃是永生的，不仅是你可以理解的，乃是你不能明白不能理解的。这个爱真奇妙，所以是有歌里唱的叫奇异恩典。来到神面前的人啊，这个凭着单纯谦卑的这么一个心态，你可以享受到永恒无限的爱。你认识了他，知道了他，信了他，接待了他，承受了他的爱以后，你的生命不一样，你的家庭不一样，你的孩子不一样，而且你的事业不一样。因为神所赐的不是这世界所能赐的，也不是这世界所能夺去的，它永远的属于你。因为谁给你的，谁就可以从你手里夺去。你说这世界给了你的股票，它有一天会给你夺去，对不对？你们都经历了啊。世界给了你工作，世界有一天会给你夺去。世界给了你肉身，有一天会把你的肉身给吞掉。唯有神给的，这世界没有权利夺去，因为那是神，是我们的父亲，他亲自给我们的。这个世界撒旦的实力权势，魔鬼的权势，罪的权势，对他无能为力。所以耶稣才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凭什么？凭着永恒，凭着无条件的爱，可以征服这世界。主耶稣像羔羊一样柔弱，被挂在十字架上死了，可是他却征服了世界。用什么？不是用刀枪，不是用炮火，是用他自己舍己的爱，大能的爱。所以今天，如果你让这爱进到你的心中，进到你的家中，进到你的后代，我告诉你，这个爱会成为你最大的祝福，远远胜过你赚得全世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他面前，我们一起领受这世界不能给的，世界不能夺去的天上来的礼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啊，你的能力何其的广大，何其的深奥难测，若不是你来到人间向我们显现，开我们心灵的眼，我们怎能认识你？谢谢主，你不仅来了，而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忍受了人间最屈辱的刑罚，却在最屈辱、最痛苦、最悲惨的光景之中展现了最伟大的爱，也展现了最伟大的能力。谢谢主，你救了我和我的一家，你也救了我们在座许许多多的人和家庭。谢谢主，你也救了赵武仪弟兄一家和他的女儿，虽然他已经离开这个肉体的世界，我却知道他在你的怀抱之中。我也谢谢主，你也救了崔亚平弟兄的女儿，虽然他死去，但是他永远活着。天父，我知道在你里面的人没有死人，都是活人，因为凡信你的永远不见死，因为你是永生之主。谢谢你，因着你赐给我们永恒，我们活在今生的短暂之中就是这么样的美好，这么样的无所挂虑，这么样的没有惧怕，充满了盼望。所以天父啊，主耶稣，伟大的圣灵，我求你此时此刻在这里祝福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中国人，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蒙你的福。这福我深深的知道不是这世界所能给的，我求你此时此刻从天而降，降临在每一个朋友的心中，每一个朋友的家中，因为你就是爱，你就是恩典，你是无条件的。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爱，这样的恩典，不是因着我们无罪，不是因着我们有好的品行，不是因着我们配得，乃是因为我们原本是你的儿女，我们身上有你的形象，有你的遗传基因，有你的光，有你的灵。主啊，我恳求你此时此刻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你在爱着他们，你过去爱着他们，现在爱着他们，你要因着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家中，你要永远的爱他们。我邀请这样的朋友，我邀请你今天，如果你愿意来到天父的爱中，如果你此时此刻你心里边真的知道你原本是他的儿女，你原本在享受着、承受着他所赐给你的无条件的恩典和爱，今天你知道了，你愿意来到天父的面前向他说一声我谢谢你，我要请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好不好？你们举下就放下，我知道你们都挺放下，我不一定看得见，但是神都看见了。我请举手的朋友，你们都跟我一起做下面一个祷告，你们默默地跟我重复，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的主，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看见了你，我在宇宙中看见了你的爱，我在十字架上看见了你的爱，请赦免我过去的无知，我今天心眼打开，知道我本身就是你的恩典，我的生命属于你。今天我要来到耶稣面前，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做我的生命之主、永生之主。愿你的爱进到我的心中，进到我的家中，也赐给我的后代，一生一世做我最知心的朋友，直到永生。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